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一讲，三十一、三十二章。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摩西的歌》。啊，我们翻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一开始就说摩西，他说：“我现在120岁了。”摩西活到几岁？大家知道吗？
120岁。
就120岁哈。好，你的工作快结束了。其实他身体还很健康的，他的眼睛没有昏花啊，他的精神没有衰败啊。可是你的时候到了啊。那他就说，第一节就说，我现在120岁了啊，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不能过约旦河。那这些人现在神要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他又不能过约旦河，那怎么办？他一个人被留下来，所以干脆就回天家好了啊。所以神就回来让他就死在一座山上啊。那但是摩西要离开他们的时候，
是要在摩押一个什么地方呢？到现在还没有人晓得他。
对，在这个他要过约旦河的之前，哈，最后他就最后对他们的说的话，哈，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虽然在这40年当中，摩西都跟他们同在，好像是摩西在引导他们，其实真正引导他们的是神，哈。所以同样的，神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也是一样。不是人带他们过去，是神带他们过去啊。然后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这些国民就是指的迦南人了啊。然后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然后他们已经在那里已经得着两已经灭了两个国啊，然后也得了他们的地。然后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必不丢弃你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已经是做完他的工作了啊。最后呢，他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进去，但是神会带你们进去。之后第七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啊，所以这块地是神过去向亚伯拉罕起誓应许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啊。那现在呢，谁带他们进去了？就是你啊。然后呢，第八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要丢弃你。所以他讲的话都是一样，以色列人啊，能够进到迦南地，神跟他们嘱咐的就是叫他们不要害怕啊，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凭什么他们能够不害怕、不惧怕、不惊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哈、啊、有神与我们同在，谁要害怕？害怕的是谁？是迦南人啊。迦南人会害怕，我们怕什么啊？我们常常哎呀，基督徒如果还怕的，哎，我们搞错了啊。因为怕的是对方啊，对方人才需要害怕。以前那个赵雍基哈、啊，韩国第一个教，全世界最大的教会，赵雍基，当他的教会发展到差不多10000人的时候，他就买了一大块地，就是要盖一个10000人的教会，啊，结果一买之后呢，刚好碰到世界的经济不景气、石油危机等等的一大堆问题，结果呢，贷款付不出来了，付不出来怎么办呢？付不出来的话，就要被
没收，
就宣告破产了，然后他太太跟他讲说，哎。今天下午还有最后一班飞机到美国的，你应该要赶快逃离美国。他想说，如果他一走了之的话，他的会友怎么办啊？这个整个教会的名声、基督的名声也被入没了。他说不行，那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别的路啊，谁能够帮助他们？没有人办法帮助他们，只好呢祷告，只有一条路，就祷告1个小时、2个小时、3个，不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呢，完了，已经快到死。圣诞节之后就放假之后就请不到那个钱了、啊、银行借不到钱，你就没有办法付那个款。那时候还差$50,000嘛，$50,000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子啊。结果啊、哦、祷告之后，他说忽然有一个感动，这圣灵跟他讲说啊，你去某某银行找那董事长啊。我怎么去找董事长？那边已经快要放假了啊，那个找他的人排队排很多、啊、那怎么办？我怎么去？他说你不要怕啊，你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你要 你要很勇敢，很刚强壮胆，你里面不要说怕怕的，好像请他来帮忙你，你要觉得说你很大。所以神就告诉他这样子，忽然就说好，我要很大。所以他就去了，一去到那个银行，银行那边排队很多人要等着要见那个董事长，结果秘书在说，哎，你是哪一位啊？啊，干嘛？哦，大大方方这样大拉拉进去，他说我是最高当局派来的。哦，最高当局那一定是总统，总统的特使。哦，请进，请进，请进。然后就把他直接就引荐到那个董事长那边，然后跟董事长见面的时候，他就马上讲说，我需要50,000块，请你签50,000块的支票给我。我说你是谁啊？我为什么要签这个支票给你呢？我跟他讲说，我是韩国最大教会的牧师，我的会友有10,000个人啊。神就让他这个有智慧，就跟他讲哈，然后他讲话的口气哈，不是说好像求他帮忙，而是说我是来给你一个生意哈，说如果你先帮助我签了这个50,000元的这个支票的话，我有10,000个会友都到你银行来开户啊，那银行，哎，对，你说银行，如果这个啊再开，哦，结果呢，这个董事长想说，我跟你无语。我也从来不认识你啊，然后好打电话去查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人，哎，查果然有这么一号人物，果然会有这么多。然后那个董事长跟他说，我不认识你，我也没有怎么抵押干什么哈、啊、可是我看到你，我觉得很喜欢你哈、啊、觉得你这么有自信啊，干嘛哦，我好，我就姑且相信你一次，我就签了50,000块支票给他啊，刚好就差一个小时，那个刚好另外贷款公司啊就要关门了，所以他就赶快把那个支票就嘎进去。嗯，那后来这个教堂就盖起来了，盖起来后来人数就一直增加增加，后来到70,000-80,000人嘛，他们教会。所以不是我们怕，常常说哎呀哎呀，我们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我们所反映出来的好像是怕这个怕那个哈，哎，拜托你帮个忙。可是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
要刚强，
啊，要刚强壮胆啊，因为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哎，人看我们就不一样啊！人从我们身上当中就会看到很多，真的是有神的恩典祝福的一个地方啊！好，你看到，所以神就叫约书亚能够进去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摩西的责任已经完了啊！完了之后呢，现在他要把这个责任就交给约书亚啊，那让约书亚引导到。引他们到迦南地。上次我们讲过说，为什么说摩西哈、啊、摩西很辛辛苦苦的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流浪40年之后，结果呢他竟然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啊，会不会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很遗憾哈、啊、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摩西曾经动了一个脾气啊，犯了一个错，这个错你说大还是小？
不大不小
啊，不大不小，说大也不大嘛。但是说神叫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他只不过是把磐石打了一下嘛，他也是吩咐，只是因为动手，因为神叫他动口不动手，结果他只是多动手而已啊。啊，就像是哎，你去管教你的孩子，骂他就好了，结果你赏他一个巴掌，可能哎就是动了气啊。其实重点不在于说他发了脾气不发脾气的问题啊，重点在于什么哈、啊？重点在于摩西所预表的是旧约的律法，旧约律法哈、啊，律法是从摩西借着摩西来的哈、啊。可是呢，我们要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说我们要得着永生，得着那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不是靠着守律法。好，如果靠着守律法的话，那耶稣不需要来了。好，摩西就够了。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19节啊，律法是好的哈，是从神来的，是圣子，是圣洁的，神圣的啊。然后呢，律法是叫人知罪的。我们没有律法的话，我们不晓得说，哎呀，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如果没有律法，我不晓得神的原则、神的属性啊。第三章第19节，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所谓就是说，律法是对着我们讲的啊，因为他把神的原则、神的法则告诉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遵守到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来可以来判定我们到底啊 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合神的标准。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哈。所以律法写出来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完蛋了，我们只要犯了一条就怎么样，
犯了重条
哈，所以我们只要有罪，我们就跟神隔绝。昨天你们有没有听江明来讲的？他一犯罪的话，你就是死罪。你说江他犯了什么大罪吗？他也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干嘛的哈，可能是一点小罪。只要我们犯了一点小罪，我们就是跟神隔绝，我们的结局就是死哈，永远的死哈。所以律法一写下来，我们就完蛋了，因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律法写下来，我们有没有盼望呢？第八节哈啊，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如果你看罗马书很有意思啊。前面所讲的是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从第三章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没有办法因行律法称义啊。因为律法是叫我们知罪的，啊，然后我们是在很苦啊，因为我所想做的善我行不出来，可是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又拼命去行啊。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那我们看第七章后面啊，第二十四节，罗马书的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我们原来有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办呢？”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谁？
靠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基督。好，那因为我们有一个肉体会顺服这个罪的律啊，可是如果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帮助我们能够去顺从神的律。如果基督不在我们里面的话啊，我们一有人惹我们的话，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马上就跳起来嘛，对不对？马上就生气嘛，暴怒哈，犯罪就来了嘛。哎，我真是苦啊，对不对？这个脾气老是改不过来。你以前过去有没有立志要改变，改变我的脾气？我立志要成为圣洁，我立志要做什么？立志。我们以前讲一月一号都是这样子吧，立志小时候都这样。哎，可是不到一个礼拜，哎，马上又犯错嘛，哎，这个就是很奇怪的。所以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遵行律法，可是他说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啊，
圣灵的引导，
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可以制止我们的老脾气。 对我们这个老脾气，我们自己想要靠修养的话，不是叫克制，还没死嘛，我们只把压嘛，压得扁扁的，对不对？他死了没有？没有死嘛，哈，只要你拿一根钉子在一个针针刺的下，蹦哦，那个反弹力、反作用力可是很大的啊！牛顿的那个力学定理就是说，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你压多少哈，你积压多少，累积多少，到时候一并爆发出来哈，那就更惨了。所以第八章他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律法哈，叫做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哈。所以第三节最重要，大家看的第三节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啊，我们属肉体的没有办法行律法，看前面讲的哈，有所不能行的，那怎么办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知道，我们知道哈，是耶稣的十字架。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可不可以靠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符合律法，可不可以称义？可以哈，我们只要顺从圣灵，我们可以不顺从情欲了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让我不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顺从圣灵，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里面哈。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不是摩西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必须是约书亚。所以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可是恩典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替摩西抱屈哈，说哎为什么不让摩西进去啊，好，摩西进去那我们完了，那我们进到迦南地就必须靠着这个律法，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所以只有，所以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去的目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是这个意思来讲。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他进到那里之后哈，他进到那里之后，这个第九节啊，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生命记其实已经读完了哈，生命记就是说摩西重申神的律法都已经讲完了，然后呢就把这些话呢交给以色列人利未人跟长老，意思是说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领袖吩咐他们什么呢，就是每七年的末一年，七年的末一年就是安息年哈，七年的末一年安息年，这一年要施行豁免。如果你读到生命记的第一十五章那边提到说哈，豁免年的意思是什么，到了这一年如果你的弟兄欠你钱怎么办，
不能追他
啊，我们不能掐着他脖子还我还我哈，不行哈，你要怎么样，
免债
啊，免债啊，你要把他给免了啊，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定了一个规矩啊，你能够借钱给弟兄表示你是富足，你的有余嘛，你才有多的钱借给弟兄嘛，那弟兄没有钱是因为他穷苦嘛，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那神的恩典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十五章啊，刚才我们讲说犹太人都很有钱嘛，对，哇，上海有犹太人，美国哪里啊，
纽约
华尔街那些啊，我们看到因为如果你按着律法上的遵行的这些话啊，第十五章你看到第十五章啊，生命记十五章，上次我们也读过了，我们再看一次，他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十五章第一节啊，
十五章第一节，
你要施行豁免啊，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啊，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或年年已经宣告了。所以神他就是定那个规矩，到了这一年的时候，如果是有人欠你钱的话啊，你就要向他就是免他的债，但是外邦人的话哎，你可以跟他要啊，这边是讲到弟兄哈，所以但是借给你的弟兄无论是什么你总是要松手豁免啊，特别是我们的亲兄弟，我们中国人讲亲兄弟怎么样，明算账，但是自己人怎么算呢，对，账常常算不清楚哈，其实哎也就算了嘛，但也是我的兄弟嘛，虽然我给他嘛，就像是爸爸愿意给孩子嘛，把东西给孩子，同样的我们做弟兄的兄弟也是愿意这样子嘛，那这个要扩展到就是在以色列人同胞之间哈，你要松手豁免。那第四节你看到哈，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哈，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怎么样，没有穷人啊，对不对，对，就是一个均平嘛哈，有余的你就给那些没有的嘛哈，缺少的，哎，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很多社会那些社会不良的社会就是有钱的越有钱，
穷
的越穷哈，你看到特别是第三世界哈，哇，
像我中国大陆也是这样，
中国大陆有一点变成这个样子，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台湾听说也是这个样子哈，有钱的也越来越有钱了，没钱的又。
在美国不是也
这样，变成他们讲 M 型那样。我以前在印尼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印尼真的很穷的是很穷啊。然后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啊，比如说我们请一个佣人，我算一算，美金二十块钱
一个月，什么时候的？多少？
就是几年前的。对呀。然后我前年又回去，好像涨了一下，30块。30块钱啊。可是有钱人家就是很有钱，像我妹家里就三个佣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讲，比起那当地来讲是很高，跟我们这边差不多，跟我们那边的一般的 average 差不多，可是在那边来讲是非常高，对，所以你看到请一个佣人20块美金，你想想看，如果你20块美金请一个人天天帮你打扫房间看家那种啊，我看你要请三个，对不对，60块钱的话啊，所以你看到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像这边讲的说，如果你兄弟欠你钱，一定是他穷嘛，贫穷向你钱。可是你七年，你隔一个七年就免他的债的时候呢，神就会给你们一个祝福，让你们这个社会变成一个 均富的哈、啊，均贫的。你均贫的话，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动荡哦。如果贫富差距悬殊的话，你就会有一种，那种啊动荡一些事情发生。所以神给我们的做这个事情呢，就是给我们应许，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哈、啊，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哈、啊。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均富啊。孙中山先生他就是提倡的一个理想，就是一个均富啊。然后呢，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啊，真的是我们看到，所以很多的银行家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常常借债给许多的国民，你却不自向他们借贷啊。所以以色列，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国家，也没有什么资源啊，可是他们却是能够有那么富有啊。他们的那个智慧财产各方面呢、啊，他们神有很大大的祝福给他们呢、啊。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就是说让我们有行善的力量啊，行善的力量。可是我们从人的眼光来讲说，哎，我帮助他，我给他，我好像少了什么。可是，在神的观点就是，当你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减少，
你不会减少，因为神会再加倍的祝福你啊！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你遵行神的话哈、啊。所以第七节哈、啊，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无论在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啊，攒着手不帮助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啊，要补他的不足啊。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啊。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说你每七年的末一年，就是或每年的时候，在祝棚节你要读这个律法。常常这个律法我们就忘记了哈，已经很久很久过了一段时间，哎呀，我都忘记说要向弟兄松手啊，我忘记了要饶恕弟兄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哈、啊，能够不忘记神的律法啊，所以你们要把这个律法书再诵读一遍。以前他们人不像我们现在啊，人手一本圣经啊，小圣经可以随身携带。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啊，他们那个时候要读圣经是要祭司立位人把他们招聚在一起，然后再念。
因为祭司有，
对，
老百一般的人，
一般老百姓，而且当时的不像我们现在都很薄的纸，对不对？他们要写是在一个皮卷上面啊、哦，你写不了几个字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辛苦，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圣经，而且是必须要经过祭司立位人，所以要跟他们讲解，把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讲。那豁免年这个一定要讲的就是你要松手，啊，弟兄欠你的，你要赦免他。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啊，常常有人会欠我们呢、啊，对不对？啊，有时候欠的是钱呐、啊，有的是欠的是情啊，有的是欠是，你占了我的便宜，被你打了一下哈，我要打回去嘛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要饶恕，在第十八章啊，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啊，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饶恕。之前，我们主导文章中有一句话有没有？记不记得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就是我们求神怎么样？神啊，求你来开恩啊，免我们的债。我们原来是判死罪的，对不对？我得罪了你，我的结局就是要被定死罪。怎么样？你可不可以饶恕我们？啊，昨天那个焦米勒讲的哈，哎，神饶恕了我们，饶恕我们的话怎么样？哎呀，无债一身轻，对不对？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欢喜快乐。可是神要我们讲说，我们的祷告是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也要免人的债嘛。啊，然后耶稣也讲说，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的话，
你们天父也不饶恕，
天父也不饶恕你们啊。所以先这样讲说，哎呀，如果有人得罪我的话，一次两次我可以饶恕啊，三次我牙齿开始咬了啊，七次的话怎么办？啊，所以这个难道可以一直让他占我便宜吗？啊，第二十一节，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你看，七次我饶恕七次，对不对？不错嘛啊，七次
是七十的七次。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
七十个
七次，七十个七次等于多少？
四百九十次。
四百九十次哦，你要饶恕四百九十次哦，哇， 好，可以忍受一下嘛，490次，然后第500次的时候怎么办？491次，还饶不饶恕？哎呀，490都饶恕了，再一次也饶恕好了。其实意思就是说哈，
要完全
完全哈，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你要饶恕你的弟兄是完全的饶恕他，你不要心里面存的疙瘩哈，他再得罪你，你还是要饶恕他，这怎么做呢？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公平嘛。可是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哈，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有个仆人欠他的王欠多少呢？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哈，1000万两这是不可能还得清，我们就用我们现在来讲1000亿好了，1000亿美金呐啊，1000亿美金你还得清还不清？啊，还不清啊，就说啊，那怎么办呢？可是这个王就怎么样？还因为他没有办法偿还哈，
家里妻子都。
好，主人就吩咐说，你把你所有的哈，你都要偿，就卖妻子儿女都要卖掉，然后再还给我，还是还不清，那怎么办呢？好吧，那这个主人好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而且免了他的债。可是后来这个仆人呢，在这个
出去
以后碰到一个朋友，
欠他10两银子
啊，欠他十两银子，结果就怎么样？
揪住他，
掐住他说：“你还我，你还我哈！如果你不还我的话哈，我把你送到监里面，等你还了债。”然后众同伴看到这个事情就很忧愁，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就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哈，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哈。然后你看第35节哈。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哈。所以讲到是豁免您的意思，不只是在金钱上的豁免，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他得罪你的时候，你要完全的饶恕。豁免年是第7年哈，安息年，所以七所代表的是一个完全啊，不只是7次，而且是70个7次啊。所以在这里面所代表的，如果是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哈，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意思就是我们就跟神一样，我们就像是天父有天父的性情一样啊。而且这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念的，你知道祝棚节的意义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祝棚节，祝棚节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以色列人纪念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他们住在哪里？住在帐篷里哈，所以祝棚节，以色列人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是要有一天有一段时间哈，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旷野搭帐篷露营啊，就是要去露营啊。为什么要露营？也就是纪念我们过去扎帐篷的日子。可是我们搭帐篷的时候呢，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在我们当中，耶和华也住在帐篷里，跟我们住在一起哈。所以这样呢，形容到帐篷的意思，就是神的帐篷跟我们。我们跟神住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21章。所以纪念过去以色列人支搭帐篷的时候，神也住在他们当中。神有会幕嘛，会幕也像是一个帐篷一样被搭起来了。可是将来我们要住在哪里呢？所以帐篷帐幕的话表示我们的居所啊，安息也是一样啊，安息代表安息之所啊，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安息的地方。第21章的第3节是讲到我们将来要住在哪里啊，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要住在那里。第3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哪里？
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到在祝棚节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他怎么样对我们，我们也应该用他怎么样对我们的方式啊去对待别人。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有他一样的心情性情。对，如果我们里面还对弟兄怀恨啊，苦读说你欠我，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住在一起啊，我们里面还是充满一些罪恶苦毒啊。所以在这里面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读这个律法书的意义在这里啊。然后之后呢，从第14节啊，我们看一下第14节， 31章的第14节到后面了、啊。然后神就对摩西讲说，你的时期临近了啊，你必要跟列祖同睡，第16节啊。然后呢，可是这些百姓呢，他们要起来进到迦南地，去我所要他们去的地方。可是在那里呢，这些以色列百姓会做什么事情，神告诉他，预先告诉这个摩西啊，他说这些百姓他会去随从，第16节后面啊，随从外邦的神行邪淫，这些百姓他会离弃我，他会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然后呢，当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第17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啊，点点点点点点啊，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要去我就不管他们啊，因为他们行了许多的邪恶，我必掩面不顾他们。所以这些老百姓啊，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当他们的结局，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说这些人将来要离弃神，神知道说这些人将来要去敬拜别神，然后神知道说将来神要去审判他们。然后呢，既然知道这些事情，哇，我们喜不喜欢知道我们未来的事情？常常喜欢知道，如果好事情我们就很高兴，可是如果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哎呦，早知道不要知道才好。而且神跟摩西讲说哈，现在第19节你要写一篇歌，写一篇歌，什么歌呢？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后面第32章哈，就是摩西所写的歌。这个歌哈，我们称为摩西的歌，啊，摩西的歌好不好？我们喜不喜欢唱歌？我们都很喜欢唱歌，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唱摩西的歌？啊，你要看这个歌的内容怎么样啊？你不要说哦，来，我们唱歌。哎，这个歌讲到说，哎呀，我神要审判我们，神要惩罚我们，我们还唱得起来吗？啊，如果这歌的内容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很难再唱了啊。你看，所以神就预先，你看到讲义上说啊，神预先知道一切的事啊，他事先告诉摩西哈、啊，以色列人将来要离弃神，侍奉外邦神，他便吩咐摩西写一篇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可是这个歌我们看到很沉重哈、啊，所以不是用唱的。如果你看到这个在第30节哈、啊，31章30节，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给啊以色列，你不是唱给他们听啊，因为实在是唱不下去哦，啊。如果我们唱一些情歌、快乐的歌，我们是很欢喜快乐的唱。可是如果这个歌很沉重，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办法用唱的，你用说的哈、啊。那后来以色列神就对神借着摩西写了这首歌哈、啊，摩西也知道这个事情啊。第28节啊，31章28节。他说我要把这个歌说给你们听，我并且要呼天唤地的做见证啊，见证他们的不是。所以摩西啊，他也知道说哇，这些人将来的结局是这么悲惨的结局啊。可是他就呼天唤地，这看到我们就说一个做父母的啊，做领袖的啊，当他知道说他的子女，他的那些子民将来悲惨的结局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啊，你们一定要听从神的律法，你们不要违反神律法啊，不然的话你们的结果会很悲惨，会很糟糕的。你看，所以他呼天唤地的做见证，他说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然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道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做成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身上。你看摩西，他服侍，他在神的全家尽忠，到最后当他知道说这些百姓的结局的时候，他能做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再三的呼天唤地的说，你要知道啊，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会有祸患，会有灾难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心境啊，他的感觉是很沉重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讲到摩西的歌哈、啊，第32章啊，我们来看这32章摩西的歌。我们来看这个摩西的歌，刚开始还不错啊。第32章第1节，他说：“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哎，这都不错嘛！神的话语会淋到我们，像是从天降下的甘霖啊。 本来就是神，他就是要启示他自己。神的话，我们不认识神，可是神当他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讲说，太初有道，对吧？哈，道就是神自己哈。所以原从来没有人认识到神，可是当神他把他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了。而且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雨露，它滋润大地。你看下雨，雨下到地上的话，这个会不会说，哎呀呀，收回来收回来？不会嘛，一下到地里的时候呢，就被地里吸收，然后就被那些草花草树木吸收哈，绝对不会突然返回。所以神说出来的话都是好的，他必要成就神他奇妙的旨意，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他哈。所以第三节讲，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啊，点点点，这些都很好嘛哈。第四节讲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神的话一出来，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的属性哈，认识到神的全能。然后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能够顺从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对，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遵行他的话。耶稣讲说哈，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的讲到，耶稣来的时候，凡接待他的，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哈。所以是因为有神来对我们说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可是第五节之后，你看到这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洁癖，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啊。第七节讲，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为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好，这边就讲到说，神实在是很恩待以色列人，他照顾眷顾他们。哈，你看第八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哇，这以色列人很特别哈，什么意思？说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很有意思的哈。你知道福音以色列，讲到以色列的话，它的数目是多少？以色列的数目是多少？以色列有几个支派？
十二
支派哈。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
五十。
好，以色列哈，你看到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总共有七十个人，啊，是有七十个人进埃及。那我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一节哈，以色列的众子从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埃及的，我们看到有十二个孩子啊。可是凡从雅各生的，也就是他们后来有很多的子孙哈，点点点点加起来总共有七十人哈。所以你记得七十这个数目字，还有记得那个十二那个数目字哈，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讲说哈，按着以色列的人的数目立定万国的疆界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哈，你们去看创世纪的第十章啊，你们去数哈。讲到说挪亚之后哈，挪亚的三个儿子，神吩咐挪亚三个儿子怎么样，他们三个儿子要分散全地，对吧？好，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如果你去数这个创世纪的第十章啊，这个挪亚的三个儿子还有他的子孙后代，最后面啊，这个第三十二节啊，从第一节到第三十一节是讲他们有什么名字，什么名字啊？你把那个名字啊，把它数一数，你会发现有多少个人啊？讲到这些第三十二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如果你们去数数看啊，我数过几次，都是七十个人。所以七十哈。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七十所代表的是万国万民， OK， 万国万民哈。所以你看，以色列进到埃及的时候是七十个人，埃及是代表世界，预表这个世界哈。所以神用以色列的数目来定万国的疆界，就在这里。在新约之后也是这个意思哈。以色列所代表是神的子民。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传福音，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差遣几个？
十二个
嘛哈。后来差遣几个？
七十个。
后来才见几个，
很多，挺多，
七十个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九章、第十章的前面都有哈。第九章的第一节讲到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对吧？然后第十章，这个是以后主又设立多少？七十个人，叫他们两个的在他前面哈，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啊。所以你看，有一个是十二，一个是七十。讲到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可是进到埃及去的时候是多少？七十个人哈。那我们看到都有他的用意，不管你回到创世纪，或者看到在新约之后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将来也是一样哈。讲到刚才孙妈妈讲十四万四千也是一样。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将来得胜啊。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七章的第四节啊，我听见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多少？
十
四万四千，然后犹大支派中有一万两千，流遍支派，你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又写在那边去了哈。然后每一个支派一万两千，一万两千乘以十二等于多少？
14万4千
哈，十四万四千所预表的是什么？就是得胜的哈，得胜的。如果看到第启示录十四章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同着羔羊的那一群人啊。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着他往哪里去。好，那他们是得胜的，代表是一个得胜的圣徒所代表的意义在这里啊。你看到神他很恩待以色列人，好，他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神在万民当中就特特的选他们，让他们啊成为这个万国的数目，就是以他们来立定的啊。然后呢，第九节接下来哈，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啊，其实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可是对神来讲的话啊，真正他的产业，他的份啊，就是你们，就是这些，就像说是哈，你的产业是谁？你们的孩子嘛，对不对？其他的那些东西就不重要哈，重要的是，哎呀，我有这么多的孩子啊，我有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是我的产业。同样的，以色列百姓在神的眼中，我的产业就是雅各哈。然后第十节，耶和华在遇见他在旷野荒凉的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呀，神看顾我们像眼中的瞳人，眼中瞳人是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啊，所以你要特别的照顾他，去保养他哈、啊。所以表示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保爱，是在神的心怀的哈、啊。然后呢，可是呢，神他又不是溺爱我们。第十一节讲，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两鹰之间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在训练着老鹰在训练他的孩子的时候，他不敢飞的时候怎么办？
给他拱出去
，哇，完了完了，飞不起来，掉下去呢，完了，要死掉了吗？咻，他又去接他，所以他只有在这样的训练之后哈、啊，他才会能够学习飞翔，好。所以他也不是去溺爱他，而是去管教他，去教养他哈。所以就好像是老鹰在去教导他的小鹰一样。老鹰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哈，在空气啊，记得在圣经来讲，空气这个字跟灵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哈，神向我们吹一口气息，有没有？神将他的灵吹在我们里面是同一个字。希伯来文是这样子，
灵就等于空气。
哎，灵跟气是同一个字，啊，希腊文新约的那个希腊文也是一样啊，气跟灵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天空飞翔的那个鸟的意思，说代表是在灵里面运作的，啊， 所以神他不只是让我们只是在地上，我们有翅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翅膀可以飞翔，啊，只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有人讲一个故事，讲到说一个老鹰哈，有一个农夫从一个老鹰的窝那边哈抓到一个蛋啊，然后就把蛋放到他鸡那边鸡舍那边去，所以就孵出一只老鹰。然后这个老鹰，可是他不知道他是老鹰，他以为他是小鸡。看到他的兄弟姐妹哎都在那边吃这个米沙，他也跟着这样吃，哎，可是他里面他是会飞的啊，可是他就很想要飞啊，啊，可是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在地上这样子爬来爬去，有翅膀可是不会飞啊。那有一天有个老鹰来啊，哇，他要抓小鸡，对不对？那其他的小鸡看到老鹰怎么样？都吓得要躲起来啊。可是他发现他根本不害怕，对，他反而想着，哎，哇，那个在天空飞翔，他也想飞啊，对。到后来，他发现说他是个老鹰啊，原来那个是他的妈妈，就把他救起来啊。这是一个故事啊。哎，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其实是可以飞的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我们是属灵的，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可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已经习惯了像小鸡一样啊，就是要这边一拐一拐的、啊、这样那边走路。那走其实是我们是可以飞的啊。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我们成熟长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我们真的能够像老鹰一样能够飞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啊，在神的眼中来讲，就好像是一个雏鹰能够渐渐长大，开始不会飞没有关系，可是神会渐渐的来引导他们啊，在属灵的领域哈、啊。然后第十三节哈、啊，耶和华使他乘驾在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哦。啊，刚才这个慧玲讲说，哎呀，为什么以色列的土地都没有石油啊？旁边的阿拉伯人都是一大堆石油哈、啊。哎，重要的不是在于那个啊，你看，如果现在他们没有石油的话，我看这些阿拉伯人很麻烦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像杜拜啊，像那个繁荣啊，对不对？他们繁荣是靠着什么？
石油，
就是靠着石油，靠着天然气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一旦这个拿掉的话，他们能够有什么？所以他们现在想赶快，他们这种制造观光啊，啊，去建设，把那些钱啊赚来的钱去做这些东西，他们也蛮有远见的、啊。因为有一天石油没有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啊能够来支持他们了、啊。然后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的脂油，哈、啊，巴山的公绵羊、山羊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供应他们啊，五谷、新酒和油，各样的土产他们都得着了。所以神带领他的儿女是不断的供应哈、啊，在不只是有肉身上的供应，也让我们有灵里面的供应哈、啊。所以神给我们的不只是在地上的生命，也给我们在一个属天的生命，让我们得到的生命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今生的应许，今生可以得百倍，对，来生可以得永生。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他，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这个是神他恩待他的百姓。所以一开始这个歌写得很不错，可是第十五节开始呢，就讲到说耶稣伦，耶稣伦这个意思是就是讲到以色列人upright 的意思啊，是正直的啊，是属神的一个百姓的一个名称，以色列的另外一个代称啊。约书人渐渐肥胖啊，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啊。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说，哎，当我们渐渐肥胖的意思是什么呢？肥胖的时候你就飞不起来了，对，就飙下来了，你又回到这个地上了，你所想的又是一个地上的事。可是神是在天上啊，对不对？神叫我们说去思念哪里的事情，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好，可是当我们渐渐肥胖的时候，我们看到心蒙脂油，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又随从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对神的一些法则我们又会不认识，我们会离弃神，事情看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本来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嘛，哎，看神怎么去看这个事情，看神怎么去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这样子去遵行神的话。可是当我们渐渐肥胖的意思说，当我们的自我的意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我们越去体贴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越来越没有感觉， 啊，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这些人呐、啊，心蒙之油，有没有哈？耳朵发沉啊，啊，所以你们听是什么？听到了，可是却不明白，不晓得啊，什么事啊？啊，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所以完全不明白。也就是说，当我们行事为人，渐渐的去体贴我们的肉体私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属神的事情，第一个不再有兴趣，
就迟钝了。
我们会迟钝，然后我们会抵挡神。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说，我们过去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哈，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而是神的儿子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行律法。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然后第五节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啊。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为什么死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隔绝，我们对属灵的事就迟钝，就不明白了啊。然后呢，体贴圣灵的乃是圣灵生命平安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第七节什么？与神为仇，因为什么不服神的律法，记得哈。所以为什么这边讲说耶稣人渐渐肥胖，渐渐肥胖的意思说渐渐的，哎，我神供应我了，对不对？神这么样恩待我，给我很多的好处，我得到了很多好的东西，可是呢这些东西呢是让我肥胖，让我去体贴我的肉体私欲，让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着自己的感觉，按着自己的意思，渐渐我们就会与神为仇，不服神的律法哈，原因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你看到这边讲的说，他渐渐肥胖、粗壮、光润，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旧他的磐石哈。然后这边也讲光润哈，光润的意思就是光滑。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懂不懂神的律法？很懂神的律法哈。可是耶稣怎么说这些法利赛人呢？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是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表面上你们在守律法，你们在守那些外在的那些仪文，有没有？你们外表怎么样都是很光滑的哈，都是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可是你们里面呢却装满什么
污秽
的那些死人的骨头嘛，就像坟墓哈，你说坟墓外面都不是很漂亮吗？哇，这坟墓怎么那么漂亮啊，镀金的还亮亮的哈，可是里面的是什么？里面所装的是死人的骨头，是污秽的东西，是肮脏的哈。所以这边讲到说光润的意思，你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外在，就像是法利赛人一样。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只是有外面的洗得干干净净，可是你们里面的却装满了那些恼恨苦毒，很污秽很败坏的思想啊。而且法利赛人如果有这些东西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会自以为义啊，自己就觉得说我是个好人啊，我是个义人啊，啊，神应该是很尊重我啊。所以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神的事情啊，我们也会轻看弟兄啊，我们就不会按着神的法则去做。所以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一些光景，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顺着自己的意思，我们也可以外面做得漂漂亮亮的，我们也可以很照着很多人的意思，或者说是个社会的规范，美国所定的法律标准，我也可以做得很好，表面上我也可以做很多好像是很慈善很好的事情，可是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污秽败坏的东西在这里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神，没有神的话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第十六节，他就会去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你看好，越讲就越严重了啊！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而是所不认识的真神哈。所以第十八节又讲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所以当我们如果是开始顺着自己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开始就会随从世俗，我们可以开始去敬拜别神，你所看的东西就不是按着神的法则，好，你看的东西变得是一种世界的标准，世人所看以为好的，就像外邦他们所祭拜的神一样哈。然后呢，我们看到神的反应是什么？神看见 第十九节，耶和华看见他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动我的怒气。我要以那不曾指明的触动他们的愤恨，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都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都烧着了。而三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和牙齿，用牙齿咬他们，并途中步行的用毒气害他们，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童女吃奶白发尽都灭绝。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名号从人间除灭。好，所以你看到从这边一直讲的说神将来要惩罚他们，惹动神的怒气啊，惹动神的怒气。神是不是忌邪的？
是，
神是忌邪的。焦密勒跟我们讲前几次哈，有跟我们讲一个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神什么事情是惹动神的怒气。我们以为说哎，这个世界的败坏惹动神的怒气哈，可是真正惹动人的怒气，神的怒气的是什么？是当神的百姓离弃他去随从别的事情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跟这个世界混杂在一起，让这些不好东西进到属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发作了啊！神的嫉妒是在这里反映出来啊！神的怒气的时候，就表示说神要开始实行审判。但是我们看到，真正惹动神的怒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属他的子民啊，开始偏离了神的道。洪水有没有？神为什么要降下洪水来？原因是因为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他就任意娶来为妻啊！开始，神的儿子就开始不纯洁。本来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族类，可是渐渐的，他因为世上的一些美丽的事物被吸引住，然后
我的灵就不居住在他们，
我的灵就不居住在那里，所以神就怎么样？后来就用洪水把这个灭绝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惹动神的怒气，并不是仇敌所做的工作啊！所以第二十七节讲到，不是仇敌在惹动我，只怕别人看错了啊，是因为神的百姓做了一些不当做的事情，才惹动神的怒气啊。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就说，以色列人难道没有知识，心中没有聪明吗？啊，然后第三十节他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能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我们看到，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对不对？两个人可以追赶万人。可是反过来呢，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一个敌人可以让我们一千个人逃跑，两个敌人可以让我们一万个人逃跑啊！所以就颠倒过来了。所以并不是说仇敌很厉害，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所有的仇敌。可是当神不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然后呢，不只是仇敌是我们的敌人，而且神他也会做我们的敌人。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跟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原来是我的子民，可是当你们悖逆离弃我的时候，我就成了你们的什么？成了你们的敌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啊，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啊，63章前面讲到神的百姓啊，第八节啊，我们看第八、第九节，我们常常引用这第八、第九节，很好嘛。第八节讲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啊。他们在一些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所以这讲到神，我们当我们做神的子民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子的拯救我们， 保护我们。可是第十节哈，如果他们悖逆的话呢？第十节叫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哈。我们新约基督徒常讲说，哎，不要叫圣灵担忧，对不对？叫圣灵担忧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违反神的话哈，就说惹神的怒气的时候，我们就让圣灵担忧。哎，可是我们讲说让圣灵担忧有什么关系？啊，不要让你爸妈担忧嘛。我们小孩子常这样的，那常常让爸妈担忧无所谓。可是你看到第十节，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怎么样？转作他们的仇敌，啊，亲自攻击他们，啊，那是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跟他们想到摩西哈，啊，所说的话。摩西的歌这边所讲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啊。他前面讲说，其实神是公义，神是良善的，神是把你们宝宝与你们同在的，照顾你们，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当你们悖逆神的时候呢，那些祸患灾难就临到你们。你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这仇敌这么厉害？不是仇敌厉害，是因为神把你们交给仇敌，是因为神来攻击你们哈。所以就讲说，你们要搞清楚，你们希望你们有智慧哈。第二十九节，32章29节，生命记哈，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个事，肯思想他们的绝技。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叫了他们哈，然后绝对不可能这个事情发生哈。然后呢，他们最后的结局，你看都是苦的哈。然后后来所有的报应都临到他们的身上哈。所以我们在读摩西的歌的时候，我们喜不喜欢读摩西的歌？我们就说这歌好了，我们不要看了，七年再看一次就好了，七年的安息年再读一次哈。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摩西的歌，其实是好的，因为在这个整个歌里面，并不是说一直都是在讲到审判，因为到后面我们看到后来神哈，他会后悔哈。我们看到虽然深渊在神，报应也在神，可是第36节讲到说哈，当耶和华看见他百姓毫无能力，啊，他们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神他虽然是一个公义的神啊，当他一定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去审判，他一定要去惩罚。可是另外一点呢，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所以当他发怒完之后呢，怎么样？他又会再后悔，他又会再一次的哈去裹伤啊。你看到这个在第39节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提认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万有都在神的手中，他是审判权力的主，他也是创造权力的主，可是他也是审判。然后呢，除了神之外再也没有别神，他说我使人死，我也使人活。39节后面讲的，我损伤我也医治，我虽然打伤了，我还是会医治啊，会缠果啊，这个是神的一些作为哈。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个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叫我们知道说，哎呀，原来我们真的是需要神。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神的救赎的话哈，我们真的是我们将来的结局会很悲惨。但是我们在这当中又是充满了盼望，因为神最后所要做的事情是要救赎我们。我们看最后一节哈。第43节啊，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所以虽然摩西的歌讲的是一个审判的诗歌，讲到以色列人悲惨的结局，可是最终呢，我们看到神他要施行拯救救赎。我们来看最后啊，就是启示录。我们最后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15章告诉我们啊，将来哈，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要唱歌啊，我们要唱哪些歌？
唱新歌。
唱新歌哈，还有呢，第14章是讲唱新歌，可是到第15章呢，第3节唱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哈。摩西的歌就是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个哈，一个审判的诗歌。将来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他要干嘛？他要施行审判，对不对？除了施行审判之外，他要救赎。所以羔羊的歌所代表的是什么？救赎的歌。好，所以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 审判，我们其实也就不明白神的救赎嘛，是吧？很多人不知道说，哎，会有审判的事情吗？啊，不明白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 appreciate 哈，没有办法去感激神的救赎。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哇，神是很公义，是很严厉的哈，就像摩西的跟你们所讲的，哎呀，我们会对他的救赎就会有一种感激的心。好，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哈，常常讲到神的时候，只说哎，神是慈爱，神是怜悯的。很少讲会神会施行审判，啊，可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样子也不对，因为到时候他就会渐渐肥胖的，渐渐肥胖，他自然就会去远离神，可是他却不知道他结局，那这样不好啊。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唱摩西的歌？因为到了将来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所唱的歌也是一样，除了新歌以外，新歌是代表我们是得胜的。另外呢，摩西的歌，我们看到神要施行审判，可是我们也看到神要施行拯救。羔羊的歌，好，所以这个都是好的哈。所以我们先看到结论哈，结论是讲到说摩西的歌是一个审判的歌，我们也看到了羔羊的歌，好，羔羊的歌是拯救的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同时他也要施行拯救。所以属神的百姓要唱摩西的歌，也要唱羔羊的歌。好，神的羔羊他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刑罚，向我们显明神的慈爱哈。叫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可以得到完全，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啊，我们审判就不会害怕了啊。那别人看到审判会怕的半死，可是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知道审判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里面不害怕啊。所以摩西的歌使我们认识神的威严、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啊，可是也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他那永不止息的爱啊，使我们在审判当中怎么样也是充满盼望啊。所以约翰一书那个说得很好啊，他说爱既完全，就把里面的惧怕除去啊，使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所以这个歌可不可以用唱的？还是可以用唱的，对不对啊？所以才叫歌嘛啊，不然就不叫做歌了。所以不管是摩西的歌、羔羊的歌，还有新歌哈，都是用唱的啊。那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记》的第31章、32章所讲的摩西的歌哈。好，大家有空回去去把那个32章好好去看一看啊。摩西的歌虽然感觉上好像神的审判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可是在这当中我们有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知道说他最终还是要救赎我们啊。虽然我们经过审判，我们的审判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得罪他。他为什么要审判我们？是因为他发怒，惹动他的怒气，因为他太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将来是沉沦啊，所以他也一定是要好好的先来对付我们。那这样子的，让我们可以被他管教之后哈，我们将来能够就得到他的救赎。好，我们就讲到这里。